今天讲的是在基督里面刚强，在恩典里面刚强，我们就要从提摩太后书来看。整个提摩太后书如果就人来讲是很悲哀的，因为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，不仅他在这世上没有多久了，他这一次跟他第一次被关，或者第一次被关在罗马不一样，第一次被关在罗马那个是软禁的状况，他还很自由，可以写四封监狱书信。这一次他是在一个地牢里面，非常辛苦，而且没有人理他，没有人照顾他。在他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，在他最需要包括教会帮助的时候，大家也都有人是离弃他，有人是没办法照顾他。那么保罗看到这个情形，也看到整个教会，包括他请提摩太来跟他讲到，我们在前书也看到教会，包括他最花了时间最多的以弗所教会状况都不理想，各个教会都有很大的危险，包括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那些各个教会会产生的异端。所以保罗的心情应该不太好，各位，我们快要死了心情大概都不会很好，快要死了，如果发现儿孙满堂，然后我是过一百大寿以后死，然后又有很多的钱财，然后对主也很有信心，教会也很兴旺，家族也很兴旺，我们也许有一点安慰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碰到这个事。各位，你一定要在世生活的时候凭着信心，信心是主的话，是圣灵把主的话活化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伟大，让我们因着信主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。如果你心里没有主，没有主的话，心里没有圣灵，这个世界会把你打倒的，很容易生病啊，压力啊，欠债啊，都会把我们打倒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引诱你，让你的灵魂被买去，钱财啊，美貌啊，这些会把我们引去。大人小孩都一样，教会里面的牧者和传道人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一定只能靠着主，我们一定要主在我们里面，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而且一天比一天丰富，使我们在面临各样的事，很好的事，教会增长了，我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我们不会骄傲，我们会平静安稳，荣耀归给上帝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恩典。如果很不好，我们也不会绝望，我们知道主都在引导。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好几个人，圣经记载好几个人在他快要死的时候讲的一些话。比较早一点的是雅各在创世纪跟他的儿孙讲的话，那么那个时候看起来也不应该是太乐观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。那么雅各这么聪明的人，虽然知道自己儿子做宰相，不过大概他也能够看得到，约瑟死了以后，恐怕他其他的儿子也不会很乖。然后，约瑟死了以后，埃及人恐怕对以色列人也不会太好。他可能也会看到这一点，但是比那重要的多得多，而且比那确定的，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确定，这个世界怎么变，主的慈爱和拯救永远不会改变。他就蛮有盼望，指着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，终极的都是喜悦的。你也可以看到在摩西快要死的时候，可以说整个生命记都是他的遗言，在他快要死，快要知道被接走之前，他说了一些话，好像在生命记后面有一些话也是让我们很灰心的。摩西说，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会背道，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都这个样子，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怎样，然后我教你们唱一首歌，然后那首歌将来会见证你们的不是。各位，你教你的儿女唱一首歌，爸爸死了以后我一定会堕落，这是什么歌嘛？ 但是摩西就说你们要唱这歌，但是那个摩西的歌，摩西的歌在圣经里面诗篇也有提到，摩西的歌有两个比较有名的，一个是在红海边得胜的歌唱，一个是生命记里面最后几章所提到的。但是你去看那个诗歌里面也是充满了盼望的。各位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我们家庭怎么变，我们子女怎么变，神的国存到永远，不会失败，而且是兴旺。这世界没有第二个，只有我们在其中。那么你也想到约书亚，在约书亚记后来的时候，他也提了一下以色列以后的状况，他没有多提，但是跟每个人一样，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，约书亚其实要死的时候看到情形应该也不太好，因为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地没有得，以色列人那个恶劣的本性对于信靠顺服神的心好像始终是少数。他也约书亚记最后就讲，约书亚那个时候的跟他同一时候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敬畏上帝，意思也就是后来就没有了。没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救，每个人都得胜，每个人都刚强壮胆，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看起来很黑暗，我们里面有真光，我们里面有真光是全世界的黑暗都不能消灭的。那大卫快要死的时候，他做的诗歌更是赞美主的诗歌，非常欢喜，他知道上帝的国度是得胜的。但以理在比较晚年的时候也是得胜的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管将来会怎么变化，不管我们儿孙怎么样，我们都知道主的国，主在我们的，在我们的，在他的教会，在我们身上有永远不会失败而且唯一得胜的。我希望我们也都能认识这一点，但是这需要我们从小，我们从做学生，我们从现在，过去可能很多的不真实，我们从现在求主帮助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跟随主，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刚强。哦，到新约里面，那就我真是感谢主，就更清楚看到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和力量。这个是对年轻的、中年的、老年的、要死的、要生的、要生病的、要健康的、要发财的、要进监狱的，保罗是也有要进监狱的，我们都有盼望，我们不怕。我只是特别讲要死的这些人，耶稣要死的时候，或者说耶稣要跟门徒分离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有两次，一次是他要上十字架，那个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约翰福音，分离的祷告和分离的话，一样啊，会有悲哀的，你们都会不认我，你们都会离开我，但是耶稣不会灰心的，耶稣不会失望，他不但不会灰心，他你们会，我会为你们祷告，特别对彼得讲，你会不认我，对，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但是你会回头，你会坚固这个教会。那么这是第一次，另外一次耶稣要离开他们，就是他复活以后要升天，圣经有讲，不仅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讲，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讲，那有名的大使命就是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所说的，分离、分别、分开本来都是痛苦的，包括死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有的时候有些难过，也没有办法避免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持追思礼拜不会大笑的，我们是都有遗憾的，但是不是遗憾，我们都有伤悲伤，因为人死了，但是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知道他，如果他是基督徒好的无比，我们也希望主保守我们能够见他。保罗也有分别的信或者分别的话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，那是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知道有患难等着他，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哭着分开的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哭感情我们基督徒都有，我们基督徒不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是有主生命，我们就没有主给我们创造的生命，我们一样有，我们有感情，我们会哭，我们会笑， 我们会喜怒哀乐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都不是罪恶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只是我们所有的感情、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钱财、我们的聪明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一切，要被主来管理，要被主的爱、主的圣灵、主的话来管理、来引导。在提摩太后书全书也是又是一个分离的话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跟以弗所长老的话别，其实结果很好，就是是要发生的事会发生，圣灵指示了他们，包括指示了一些先知，包括指示了保罗，他会在耶路撒冷受难，的确受了难，的确被关在罗马里一段时间，但是没有打击他一切的计划。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或软禁的时候写了那四封很棒的监狱书信，还包括以弗所书，然后出来解经家说他又开始他的第四次宣教，虽然在圣经里几乎都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啊，这一次好像就比较不会再有被释放，不会再有什么甚至像刚才弟兄的见证，那个癌症不扩散了，他大概会被砍头了。你看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讲的话，跟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一样，我们不躲避事实，我们基督徒面对现实，我们看到个人、团体、国家、教会、家庭的状况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根据圣经也知道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会死，我们会老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罪恶的势力很大，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件事，那是更伟大坚强的，就是神的道不被捆绑，神的圣灵使我们自由，神的真理让我们得到永生，让我们得胜啊！所以从这个背景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，我们先从第一章第三节看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。他感谢神，这是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看到的话，我感谢神，基督徒是感谢的，我们是感恩的，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态度总是喜悦感恩的，有的时候没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，是我们是常常有的时候会有烦恼，为了包括学校的、教会的、钱财的需要，或者是有人生病，我们是有烦恼。我刚讲了，所有的情绪不是坏事，那是很好的，神造的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使我们总是正面。哦，我们就想到包括你们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，包括在主日学的时候，包括你在教会里面、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强调上帝的启示、永恒的真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永远掌管万有，那是真实的，那在永恒里面不会变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永恒的真理、永远的权柄也在这个世界，在历史、在时间、在空间、在我们家、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妈祖庙里面，包括巴比伦的皇宫里面，包括波斯的那个地方，但以理书很多讲到这些，神都在那里掌管，而且神的道不被捆绑，神的国、神的教会、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所以看这句话其实是很感动的，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。不仅这里提醒我们，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都有讲到良心，我们的良心是软弱的，有的时候过敏，有的时候有相当程度，不是有的时候，总有相当程度的不准确和败坏，但是就跟我们身体的、灵魂的任何一个部分一样，也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和使用的。我们的舌头，雅各书不是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吗？可是你看保罗多么会用他的舌头来传讲上帝的道，耶稣多么会用他的舌头，还不只是用手写的哦，那个在当时是比较少的，因为文字 纸张都没有那么，皮卷都没有那么方便，但是用声音，一直到今天，包括在现在，舌头我们都在用。刚才我们也听到一个得了癌症的老太太的舌头，后来成为一个见证。神在每件事上都在工作。我们在侍奉上帝，我们的每个部分，包括良心，都是我们侍奉上帝的工具，也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够圣洁良善的被主用，包括我清洁的良心，是我们是坚信因信称义，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，主的恩典让我们得胜，让我们得拯救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。那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良心是敏锐的，不要试探上帝，不要在良心的折磨当中痛苦。这就是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就会这样，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。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每天，当然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赦免，另外我们每天我们有一个很清洁的良心，对人对神都如此。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，教会很需要，基督徒神的仆人很需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因为有虚伪，有掩盖，有罪恶，那是被魔鬼控制的，那是让我们很痛苦的。好，不过这里有更宝贵的，或者是同样宝贵的，不仅他有个清洁的良心，而且接续祖先。祖先是谁来？祖先看起来这条线已经断了，我们如果从人来看也已经断了，我们从人来看这条线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连接在起来，就是以色列人。祖先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着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可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多少时候，从创世纪开始，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看起，你看都没有几个好东西，你看都常常惹耶和华的怒气。你看在先知书里，在历史书里，神讲过好几次，我从早到晚差遣我的先知对你们说话，你们都不听，这百姓惹我怒气要到几时呢？到最后他们是亡国了，因为耶和华的愤怒无法挽回。先知书里很多这样的话，历史书里也这样的话。但是属神的人，不管在新约旧约，不管在哪一个时代，大卫的时代或者亚哈王的时代，神都保存他的儿女一个都不失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，我且说神离弃了他的儿女吗？因为从历史上看，从旧约看起来，包括保罗那个时候，好像神离弃了他的儿女，神曾经丢弃了耶路撒冷在仇敌的手里，神好像也离弃了。在历史上保罗特别引的例子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说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烧了你的祭坛，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。耶和华说，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，未曾向巴黎屈膝。每一个神的儿女从古到今一个都不会失落，神会保守我们，不但是不失落，而且他的仆人，他的神学院，他的教会，奉他名设立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所以接续下去。对了，我们都有断的时候，断层的时候，但是神的国不会断层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，我接续祖先一代一代的我们传下去。有的时候人都看起来人多一点人少一点，愿我们忠心，神的种子绝不会被消灭的，那是天国的种子，是上帝的道，是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啊。保罗这个里面是伟大的属灵的真理，但是就跟我一再强调的，在物质上，在肉体上，在 在我们的历史上，神也一样在做事，所以一代一代的祖先，神都在其中，也有想念。我们感谢主，不但也有想念，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，感情是丰富的。我们不是没有心肝的人，我们有心有肝有情有意。保罗在想他的儿子，我们会思想他不住的想念你。你也记得保罗对好多教会，包括哥林多，包括罗马书里都有提到，我常常想念你们。啊，这也是我们将来或者现在我们牧养教会啊，求神给我们的。我是牧师，我也是神学院老师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各位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想的不是神的国、神的家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很多时候神学院老师想的是我能够发表论文，我能够在某一个神学学会里发表演讲，我是某一个美国大学的神学讲座的那个主讲人。或者我们做牧师的常常有一些常常想到，就是哇，今年的研经培灵会我是不是主要讲员呐？我不能说这些东西一定是罪恶，一定不好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想的一定是主。如果我们想的是主，我们一定想主的羊群。所以保罗是一个主喜悦的牧人，因为他的书信里常常讲到，我很想念你们。所以我自己要问我自己，我想我的会友吗？我想他们吗？那么包括我在这里，你们绝大多数我没见过面，见过院长，但是忘记了，可能还见过几位，绝大多数没有见过。包括在这里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今天能讲得多出色吗？我在想能够让你们觉得哇，这人好棒吗？这都在为自己。我能够就想你们，你们的灵魂，你们的侍奉都能因为主的恩典能够兴旺，都能因为主的恩典能够教会被建立，我希望是如此。我常常到不同地方讲道，我都很希望我能够爱那些人，不管他们是谁，我能够立刻爱他们，甚至我能够像保罗写罗马书一样，还没见到就爱他们，就是因为那是主的羊。就跟我们现在，我们也没有见过以利亚，也没有见过挪亚，我不知道你爱不爱他们。那爱不爱他们，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还有老师教我们有没有把它教对，教对我们就对他有感情，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在主的身体里面。我切切的昼夜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你看保罗不是一个所谓我们以为的那种超级属灵人，然后没有人间烟火的，他没有说哦，我天天想主，时时想主，昼夜想主，就满心快乐。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所谓的灵修的书籍，我觉得其实不大正确的，就是好像只有主啊主啊，他好像都不知道别的东西了。你看摩西、大卫、保罗、耶稣，你看耶稣想到的什么？耶稣想到的，你们看有一个人出去撒种啊，那个道被荆棘挤住了。耶稣今天如果讲的话，一定会说大家上网了，把那个网站都挤爆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知道生活是什么。我们有感情的，我们有理性的，我们的有身体的，我们不一定在这些地方很优秀，因为神这些都是按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但是我们求主让不管多或少被上帝使用，满心快乐，因为想要见你。不是说因为想到主就满心快乐，对了，那也是，但你注意这些。然后他想到外祖母多矣，母亲有尼基的心，这些都是他大可以讲到说哦，圣灵提醒你就完了，圣经提醒你就完了。他想到这些历史，他想到这些，他从他外祖母、他母亲所学到的，这里面保罗从其中跟他的母亲、跟他的外祖母辈有什么认识熟悉，我想一定都有。 各位，我们将来在天上，现在在地上，我们思想到主，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，但思想到主，包括主的家，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啊，然后想到这些，保罗也，当然他是写信给他，所以重点也在讲，第六节，我提醒你，我提醒你，提醒就是把这个恩赐如火眺望起来，恩赐不是按一次手就完了。恩赐是继续不断要被眺望，要被训练，要被对付，要被操练的。第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同受苦难。好，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呢？我也很感谢主，我们能够一起今天分享这个。因为提摩太是一个胆小的人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后面，保罗，你看第二章也讲，你要刚强起来。就这个人比较弱，个性很弱。你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也有讲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，说提摩太来了，你们不要叫他害怕哦。哥林多教会很强势的，他们会怕，他们会使提摩太害怕。好，是我们个性，有人可能强悍，有人聪明，有人急躁等等，个性、能力、智商都各有不一样。但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主，所以让我们刚强，不要胆怯。有的时候教会里强调基督的美德，强调柔和温柔啊。现在的文化好像也是这样，现在文化比较不喜欢军队啊、武力啊这些东西，喜欢柔性一点啊。很多地方表达的是这样，这没有不好了，这也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层面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刚强、阳刚的那一面。在第二章的二十四节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要温温和和的，要善于教导。二十五节，要用温柔劝诫。好，温和不增进，温柔。是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你马上想到，我们像牧羊人对羊一样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像猎人对狮子一样。这是彼得也在讲的，彼得前书最后一章也讲，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那个像狮子一样的魔鬼。我们并不是胆怯的，虽然如果你去赶鬼或者碰到一大堆恶势力你会害怕，但是不要害怕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在旧约神呼召耶利米以西结的时候也提醒你，不要在他们面前胆怯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胆怯。不要胆怯，不要害怕。提摩太显然很多事情他也容易哭，哭也不是坏事，包括男人哭也不是坏事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都被圣灵 来保守，使我们的哭也好，笑也好，刚强也好，都是在主里，不在血气里面。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。这可能也是保罗看到的情形，包括我们今天台湾也可能很恰当的会运用到这些。因为实在我们的人太少了，实在我们的钱也太少了，实在我们的设备也太少了，实在我们比不上别人，就硬体、就金钱、就财力、就各方面我们比不上别人。但是我们有胜过这一切的主，我们有胜过这一切的福音。我们不但不以为主见证为耻，保罗提醒啊，罗马书第一章就讲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我们不但不以福音，不以上帝，不以为上帝为福音做见证为耻，我们以此为荣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不但如此，在患难中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罗马书第五章的话，我们不以主为耻，我们以主为荣。但是这是困难的， 这需要一直不断的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这个世界的炫耀。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软弱的，是可耻的，是愚拙的，在我们得救的人，那是神的刚强，那是神的荣耀，那是神的丰富。那我们靠着主得胜，但是我们靠着主也一定会受苦。我们传的是最美好的福音，但是最美好的福音也会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觉得羞耻，觉得可怜，你们我们都会有这个时候自怜，我们会自义，也会自怜，也会自怨自爱叹气。不要以此为苦，与按着神的能力，我们也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神的能力总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，那是在讲十字架的道理。神的能力总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受屈辱受死给我们莫大的能力。第九节，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。很多学者都很怀疑这卷书是不是提摩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，但是我看包括我们刚看的不以福音为耻奉派做传道的，都让我想到那绝无可动摇的罗马书里面的话，很像，这一定是神感动保罗写的。虽然他这个时候年纪比较大，虽然他现在状况非常可怜，或者说人看很可怜，但是那万古不变的福音，那万古得胜的上帝，那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他在劝提摩太的各样事，勉励提醒甚至责备的时候，他还是把那基本的神学讲出来，按照他永恒的旨意，按照他的恩典，这在永恒中他就计划在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里显出来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这都是我们在神学里面要读的，他的死如何能废掉死，他如何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这不是只是讲几个遇到故事和见证可以说清楚，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让把它讲出来。讲出来的苦难包括被打被骂被攻击啊，被杀害啊，被轻看，痛苦也包括各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的教主日学的预备，讲道的预备，这也是大苦难，很折磨人的。因为读神的话好像读不出什么亮光，也读不出什么力量，底下的人打瞌睡，上面也在打瞌睡，我们准备的时候也在打瞌睡，很辛苦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当然这里讲的苦难应该没有那些方面了。当然我相信保罗也会有他准备讲到的困难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样是人，但是我们有苦难，我们有艰难，我们有内忧外患，保罗有讲啊，里面有忧虑，外面有患难，每个人都有的，耶稣也有。但是不以为耻，不以为羞，神一定会能保守我的。在第十二节的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或做他交托我的，这很妙哈。神把什么交给我们呢？神把福音交给我们，要我们忠心传讲，要我们忠心的交到下一棒，福音不可以变质。或者神把他的国交给我们，或把神把他的5000两银子、2000两银子、1000两银子，甚至2个小钱交给我们，要我们忠心良善的去为他赚取更多的钱，也就是赢得更多的灵魂，建造更多的教会。神要我们做这些，反正他把天国给我们，他把福音给我们，他把教会给我们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说， 都是同样神给我们，或者使命，或者圣灵，或者圣经啊，你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讲同样神给我们的，要我们去做的，我们怎么能做呢？我们怎么能完成呢？啊，你又想到当摩西把进迦南得流奶与蜜之地的责任交给约书亚，那对约书亚是何等大的压力，摩西都没有做到，哎，他要约书亚做到，哎，结果真的约书亚做到，因为这实在不在乎人，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大卫要建殿，这么伟大，预备了那么多金子银子石头木头，他不能建，因为神不要他建啊。所罗门建了，所罗门怎么能够建？他没有他爸爸那么勇敢有能力，但是神就常常让软弱的人来建了。以利亚，你也可以说他失败了，巴利的先知杀了，才没有多久以利亚就逃亡了，整个的那个复兴的果效好像非常短暂。然后以利亚是一个非常能吃苦耐劳的，他不能完成的，耶和华说以利沙会完成。以利沙看起来，从以利亚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，以利沙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人，可能以利亚还有点看不起他嘞，吃饱喝足的一个子弟，但是以利沙完成了。啊，神常常用小人物来完成大人物没有办法完成的事，我们也不去追究谁完成什么，这都在主手里。有人是做撒种的，有人做浇灌的，有人做栽种的，有人做收割的，那么收割完了以后还有撒种浇灌，那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，相信耶稣会保守我们，他交托我们，他又保守我们完成这个使命。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交托给他，他也一定能够保守到底。所以这两个翻译都是对的。但是我们靠着主，我们总有要做的事情。十三节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这是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？其实看起来就是十四节，交托你的善道。神给我们，神把这些给我们，将来要算账的，白白的恩典不可以践踏，不可以浪费，免得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。但我们怎么能够做好这个事呢？对主有信心，他会保守。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牢牢的守着，牢牢的守着。好，这保罗讲这个，你看哈，勉励他。要他刚强，讲到上帝伟大救恩，可是一到十五节你才知道这是一个状况非常悲哀的人。前面的话你一点没有看到有什么悲情，表达出来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总是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喜悦的，但是不管怎么喜悦，怎么乐观，怎么积极，我们也并不抹视现实的状况。现实的状况是什么？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很痛苦啊。各位，如果你在一个教会，你在一个地方，譬如说你在这个神学院，你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离弃你，这很伤心啊。亚细亚是保罗开始工作的地方，通通离弃他了。然后这两个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黑名单，幸好我们也不太去记他啊，就是斐吉路和黑摩奇尼。这个人记下来，就是跟犹大记下来，大家都会知道他是卖耶稣的。这个人是离弃保罗的，这两个人。但是阿尼瑟夫是帮助他的，他以前怎么样服侍保罗，现在怎么样找他。就保罗在罗马地牢里是后来被这个人找到的，但保罗讲这话不是自怜，他继续讲，叫你刚强起来，不但要刚强，也要有智慧的继续交托下去，要教导下去。我怎么接续，我怎么教给你，你要怎么教下去。自己要刚强，然后要交托， 那个刚强也不是只有很强的意志，你对我们的信仰要认识，这各位在神学院里面要好好的学习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你信的到底是什么，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，你的教义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教训这个要传下去，一方面这个需要学习，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个坚定的意志，可能这两方面就是我们要承传这个信仰，意志和悟性都是需要的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你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交托那忠心人教导别人，这也求主赐我们力量。刚才我们看到影片里面也有讲，我们要祷告求主差遣工人，我们也祷告求主让我们能教导工人，我们也祷告求主让工人也能够听进去，也能够领受，尤其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候能够继续持守。我刚刚说的有点好笑，不过这里你就看到的确有这个层面。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就同受苦难，当然包括作战的时候的苦难，包括除荆棘的时候苦难，包括在对跟狮子对抗的时候，跟异端对抗的时候苦难。但这苦难既是基督精兵，也包括受训的时候的苦难，包括我们准备讲道的时候苦，这一辈子可能都随着我们的同受苦难，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听不懂，讲到讲不出来，这都有的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懒惰，我们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和力量。第四节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二章四节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当然我们有很多叫人喜悦的经文，我们做丈夫的要叫妻子喜悦，做妻子的要叫丈夫喜悦，我们做仆人的要叫主人喜悦。但在这里要将招他当兵的人喜悦，也就是我们的上司，当然一定是指上帝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排斥说教会里面的领袖，学习顺服，不将事物缠身。这个其实恐怕非常的难呢，这恐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就岳飞可能是起码那个他母亲给他赐字是一个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可能有更多的，每一个基督徒恐怕都是，恐怕一定都是这样，不是恐怕了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自己的生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些都是好的，我们也要孝顺父母，也要爱妻子，也要在社会上纳税做好公民，但这些都必须放在对神绝对的信靠顺服下。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不是说我们不结婚，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不是说我们不孝顺父母，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不是说我们不在社会上工作，我们不但做，而且我们希望做的靠主尽善尽美，但是我们能做得好，正是因为我们把主放在最重要越来越重要的地位，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这里还没有说在军中当兵的常常打胜仗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，这里可能他比较强调的确是训练的阶段。你去当兵一天到晚，我想妈妈，你当兵一天到晚，我想老婆，即使你没有犯错，那个你班长也不高兴嘛。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。好，第一个是当兵，你要专心。那做基督精兵跟上面连在一起，不仅不将事物缠身，就是我们不将任何让我们觉得受苦的东西耽误我们做一个好军队、好军人。另外呢，第二个比喻呢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这个也是保罗喜欢的，这两个不一样哦，一个是当兵，一个是运动员。这个冠冕就是得到那个桂冠呢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喜欢讲的，就是赛跑啊、 或者是这个在场上比武也可以是脚力啊，我们要按着规矩啊。前面讲不要将事物缠身，那么就是专心的讨那个训练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喜欢，也就是顺服他忠心良善。这里讲要有按规矩哦，这个他讲的有点，什么叫做按规矩呢？我想按规矩不仅是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没有什么小动作啊，踢人家一下啊，或掐人家一下啊，或者用药物啊，这些东西不仅是这些。当然你可以这样解释，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他没有按规矩得来的冠冕又收回了，因为通常最多就是用药物。那这里可能是，那我想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在运动员努力的时候，这里没有征战的成分啊，比较没有征战成分，征战的是当兵的，这里只有操练，这里只要得奖赏，你一定要按着上帝的法则来做。那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一个得胜的运动员，就是平常要按规矩操练。我们尊重神的话，我们是用福音，我们是用律法，我们尊重神的话，要了解，要去操练。好，第一个是当兵，第二个是做运动员得冠冕，第一个是不将事物缠身，第二个是按规矩来运动，来操练。第三个是农夫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哎，这还差不多哈。这句话有点讲奖赏哈，前面两个都是忍耐啊，辛苦啊，这叫先吃啊、哦。这保罗也很喜欢讲，对不对？啊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那所以这句话也是给基督徒一个祝福。我们是劳力，我们的享受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比别人都更快。就是我们在耕耘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喜乐了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是禾场上的牛，在耕耘的上，我们已经在吃了。我自己做牧师，我深深觉得这样，就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，常常就在侍奉当中，甚至就在眼泪当中、流汗当中，就有满足的喜乐。先得啊，保罗在这里讲先得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，我们还活着见主的人，断不能在那些已经死的之先。这都是好像先死的人，先到主那里来的人，不但不是一般不信主的人或信心小的人想到，哎呦好可怜哦，我还活着比较幸运。没有，他们先见主更有福气。哎呀，你天天都是辛苦的农夫哦，哎呦好辛苦哦。然后你如果照世界的农夫来讲是最后的，农夫都很辛苦，他们要得到他们工作的快乐哦，那通常是东西都卖了，然后就是农产品都卖了又有好价钱，他们才能够快乐，而我们这些客人比他们先快乐。但是在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服事当中就有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。然后主要我们保罗说，你要思想，包括思想这三件事。好，哎，你看啊，主凡事给你聪明，你要思想这三个比喻。但是这思想你要都要想到哪里？不是农夫，也不是军人，也不是运动员，是想到基督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。想到的是什么？古老的、基本的、最简单的福音。我们始终记得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而复活。第二章九节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和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他，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哎呀，我又看到，我又感觉 这很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与主同死啊，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，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跟他同死，跟他同活，那不就是第十一节吗？与基督同死，与他同活，不仅是将来一起，将来复活，而且是现在就跟主一起复活，一起作王，当然是相对的，但是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也要一起忍耐。圣经里面很多喜欢讲这个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喜欢讲忍耐，现在比较年轻的人大概都不知道忍耐是什么了。那么你们的父母常常要忍你们啊，当然你也会说你在忍耐了啊。我们在忍耐，我在忍耐，忍耐包括忍耐着节食，包括忍耐辛苦咬紧牙关，这中国人也知道，东方民族都知道，好像十年寒窗无人问，然后一举成名天下知，忍十年八年辛苦忍耐，等什么等什么。但是我们的忍耐不是这些世界的祝福，我们的忍耐就在忍耐中，其实就有喜乐，就在忍耐中就跟主在一起。这忍耐也表示我们的信仰今天很多时候会被人家笑，会被人家攻击，但是我们就忍耐，我们一定在忍耐中。他特别讲要认他，要认定他，不仅是不在人面前否认他，因为我们今天不太有这些引诱和试探，我们今天信耶稣根本也没人理你信不信，没有人会因为你认耶稣而逼迫你，起码在台湾比较少城市。可是我们认耶稣，包括我们在每件事上认定他的伟大，认定他比手机、比电脑、比漂亮的化妆品、比学位这些更好，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那口里说说可以是虚假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是如此。好，保罗十四节要人回想这些话，要小心远离世上的虚谈。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。十四节讲不必跟他们争辩，我们有的时候要争辩啊。保罗在使徒行传传道的时候常常争辩，常常辩论。不过重点是你不要在争辩中偏离了题目，我们重点总是在传讲耶稣，所以最重要的还不是在反驳人家怎么样。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驳，彼得前书也是这样，把那些争辩的人驳倒了，叫他们无话可说，好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那种争辩方式不仅负面的要指出他们的错误，正面的更是一再的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呢表示他有人性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这是神的儿子，正和我所传的福音，正和我告诉你的在基督耶稣里的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交托你的善道。各位好好的学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也就是好好学你的神学，把这个分解讲清楚，持守远离世俗的虚谈，任何不是高举基督的远离他。那么这里包括你看新派的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不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求主帮助。十九节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独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好，这里保罗又讲到器皿，罗马书讲器皿是上帝的预定，这里讲器皿是人的选择，都是神的恩典。这里讲怎么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他不像保罗在讲罗马书一样的时候摇匠觉得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在这里讲你自洁，你自洁，你脱离卑贱的事， 这没有冲突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做每件事，有征战有艰难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喜悦爱慕那美好的事啊，那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羡慕能够跟主一起作王，一起与主走十字架路。我们羡慕，我们很容易羡慕有一个 LV 皮包啊，或开宾士轿车，或戴 Omega 手表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印记在我们心里很深，我们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对属灵事美好的事的爱惜，这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。天国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，天国好像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别人都看不到，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看到，理论上应该每个基督徒看到，理论上应该每个传道人更看到，你得到了这个至宝是世人看不到的，是世人不知道的，你要去跟他们讲，你不要自己看不到，那自己要看到，包括要脱离卑贱的事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远离这些东西，逃避私欲啊，在第三章第五节，这等人你要躲开，都表示有些东西我们就是要远离，不是怕的意思，就是要远离，不要放纵私欲，不要纵欲，不管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嫉妒、骄傲、自大，还有动血气，这些都要求主帮助。好，那么保罗也有讲，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对那些不守真道的人，我们劝诫，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制裁，或许他们可以悔改。第三章整个都在讲到说那个末后世代的状况，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主再来前的三年半啊或者什么，这是每一个时代，这个每一个时代包括提摩太那个时代，就是提摩太那个时代就有这些，前面讲有人否定复活，加拉太的教会有人否定因信称义，否定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否定曲解这些重要的教义。第三章主要讲的就是道德上的败坏，信仰上的败坏一定跟道德上的败坏有密切的关系啊，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等等等等，爱厌乐不爱神，可是这种人居然都是神，看起来是神的工人，不是异教徒啊。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食欲，这些人会引诱那些被各样私欲引诱的妇女。好，不过他们的愚昧一定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那是三章第九节，你要有信心，主怎么让这些人愚昧被显出来，主怎么让你的正直被显出来，我们不知道，主要怎么把它显出来我们不知道，主什么时候显出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最起码随时多多的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里最少知道这样。我们也求主帮助保罗，在这里跟刚才一样哈，他讲到无亏的良心，他这里也大胆的讲，在很多地方也有讲，我们应该谦卑，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甚至承认我们罪人中是罪魁，但是我们更要承认上帝的话不能打折扣。所以保罗也敢讲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三章十节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啊，你会碰到艰难，任何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，每个人都会哈，三章十二节，但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，我们不要上他们当，我们不要一时因为他们的丰富就被魔鬼欺哄了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，持守主交托我们的，借着圣经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勿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。这话我想我们听了很多了，这话在前书保罗也有讲，那都是 很动人的。保罗在前书六章第十三节，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你务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你要用百般的忍耐，要专心，用各样的教训，各种的比喻教训人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每一个时候，很多人都耳朵发痒，不想听纯正的道理，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务要传道，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，求主让我们相信他保守我们到底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你的教会，怜悯你的仆人，怜悯你的神学院，怜悯你的老师，你的学生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让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刚强，继续的学习，继续从失败中起来，继续从起来中往前走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的道不被捆绑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在其中蒙你的祝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